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8月28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星期四举行4年1度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晚的会议，面对白宫南草坪现场大约1000名支持者和通过视频观看活动的数以百万计民众，特朗普总统宣布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竞选连任。他在讲话中保证带领美国人民击败新冠病毒，带领国家走向更加繁荣和强大，还说他会因为病毒的扩散追究中国的责任。特朗普说，中国支持拜登，极其希望他能赢。根据最准确的信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点。特朗普没有对他的声称的有关情报做出进一步说明。一位美国国防官员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证实，中国军队向海南岛和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之间的南中国海海域发射了4枚中程弹道导弹。星期三的导弹发射是在中国最近进行的军事演习中进行的。这次演习单方面封锁了好几个国家都声称拥有主权的大片海域。越南对这次演习提出了抗议。美国国防部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中国最近举行的军事演习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看待得到国际法保护的自由航行区域。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海军上校约翰·盖伊说，美国目前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有38艘军舰，将继续监视包括中国最近的军事演习在内的活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健康原因星期五宣布辞职。稍早前，日本媒体引用接近首相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任期到2021年才届满的安倍首相可能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而提前宣布辞职。过去2个星期内，安倍2次到医院接受身体检查，他曾患有溃疡性大肠炎。安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近的健康检查发现他的溃疡性大肠炎复发，已开始影响工作精力，因此决定辞去首相职务，希望国民能够谅解。安倍曾在2006年首次执政，但因健康原因不久后辞职。他2012年再度上任，至今成为日本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香港政府据称拒绝了一名外国记者工作签证申请，但没有提供理由，此举引发了外界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担忧。路透社援引香港自由新闻网站星期四的消息说，香港拒绝了爱尔兰籍记者麦顾伦提出的工作签证申请。麦顾伦去年是彭博新闻社的记者，参加了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报道。他已经为工作签证的申请等待了将近6个月。香港自由新闻网站总编辑葛伦迪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似乎在新安全法的气氛中成为打击对象，理由是我们的公正以实事求是为依据的报道。他表示，网站将要求港府提供拒绝麦顾伦的签证理由，并会考虑提出上诉和法律挑战。台湾航太龙头汉翔公司周五正式在台湾总部揭牌成立 F-16 战机后勤维修中心，这是美国 F-16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唯一在亚洲授权设立的后勤维修中心。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周五的成立典礼上表示，此中心揭牌启动不仅强化了空军的实质战力，更是台湾发展国防产业的重要里程碑，启动台湾航太产业迈向国际。 F-16V 战机待最新一批战机于2026年年底全部交机后，台湾空军的 F-16 战机将超过200架，为亚洲最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2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著名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应邀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直指中共是人类的敌人，赞扬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正中靶心。
中共威胁到的不只是美国，所有的人类的普世价值，所有人类的好的文化都在受到中共的威胁破坏，那中国的传统好的文化已经被中共破坏的差不多了。
民主党代表大会时少有提及的中国一词，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频繁出现。如果说特朗普和拜登的中国政策大有不同，是哪些不同呢？台湾一些科技大厂加紧在中国以外地区布局，希望成为美国面临供应链重整时在亚洲可信赖的最佳盟友。流亡美国的著名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星期三应邀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戴着墨镜，手摸盲文，用还不太熟练的英语说，与独裁对抗并不容易，美国一定要以民主自由的理念价值和盟友一起阻止中共的入侵。陈光诚还发出呼吁，特朗普总统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我们需要其他国家加入他的战斗，为我们的未来而战。陈光诚简短发言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核心的内容就是共产党是人类的公敌，他不但在威胁着自己的人民，破坏着世界的这种秩序，也在威胁着各个国家的人民。所以呢，我的核心议题就是，如果全世界自由国家不能携起手来把共产专制政权扫进历史的灰烬，那么灾难将继续。所以我这次演讲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不要再回避这个问题，抛弃原来的这个绥靖政策，对于共产党这样一个邪恶政权，大家只有携起手来共同除之，我们才能有未来的自由生活，要不然那大家都会遭殃。
那么对于目前的美中关系的恶化，这个美中关系的现在一系列的冲突和摩擦您是怎么看的呢？
事实上在我这里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所谓的美中关系也好，中美关系也好，那都是共美关系，一直中国人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连这个表达的机会都没有，连代表都没有，何谈中美关系？整个中国被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绑架挟持的，人民被奴役的，发个推，发个微博，共产党的党卫军都能找上门，谈什么中国？那只是被共产党绑架了一块土地而已，所以根本不存在中美关系。我希望将来能够有真正的中美关系，那就是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之间能够自由的交往、自由的表达，中国人民政府他的权利要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而且要定期的审查，合适你就干，不合适滚蛋，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的主张。
那么美国共和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呢，将中国问题视为一个主要的竞选议题，那么有人认为呢，是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您也这样认为吗？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第一个呢，我不觉得这是中国对美国造成了危险，这是中共对美国造成了危险。还有就是中共威胁到的不只是美国，所有的人类的普世价值，所有人类的好的文化都在受到中共的威胁破坏，那中国的传统好的文化已经被中共破坏的差不多了，对吧？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你看看现在都到什么程度了，这不吃什么什么有毒是吧，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啊，什么黑心手段都使，这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状况，难道全世界要变成这个样子吗？对不对？所以再一个，共和党把中共作为这个主题就对了，目前对于中美国，对于全世界，不管是从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价值也好，最大的威胁就是它， 就是这个邪恶政权，就这个邪恶体制，他只要在一天你就别想安稳。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种觉醒，这种对中共邪恶本性的充分认识非常到位，非常准确。
那么最近呢，中国官方媒体把蓬佩奥形容为是人类的公敌，对他在尼克松中心的讲话呢进行了长篇的批驳的文章。那么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应该是人类公敌的敌人吧，应该这样想。那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人类公敌，所以对于所有对他这种专权、残暴构成威胁的，他都把他说成人类公敌，这就是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
好的，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就希望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普世价值原则，对邪恶说不，邪恶就会这个离我们而去，坚持就是胜利。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陈光成先生。
哎，好，谢谢。
以上是流亡美国的著名盲人人权律师陈光成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陈光成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简短致辞时还特别提到，在他深受中共政权迫害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馆为他提供了庇护，并安排他来到美国。他说他永远感谢美国人民对他和家人的盛情。曾经为陈光成来美国奔走呼吁的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共和党人安排陈光成在备受瞩目的党代会上发言是一个勇敢的举动，这基本上表明现任政府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已经是毫不客气了。瑞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陈光成称赞有加。
陈光诚 is the bravest person I've ever met in my life.
陈光诚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他和他的家人为了中国的民众，为了世界的自由所遭受的迫害、苦难和酷刑无人能及。他说中共是人类的敌人，中共在恐吓自己的人民，而且威胁世界的福祉。我觉得陈光诚的话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记重击。还有，我认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让陈光诚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是非常勇敢的举动，因为他们做的正是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一个明确而强有力的信息，就是他们不惧怕中共。这基本上就是说，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已经毫不客气了。
Hi, Reggie, you are the founder of the... 瑞吉女士，您的组织的使命实际上与在中国反对强制堕胎的陈光诚的立场是一致的，对吗？
Well, that's right. And that's why when I found out about him, in 2009, I...
是的，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2009年听说他的时候，我停下了手中的一切，而在全世界展开营救他的活动。所以多年来，我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陈光诚，知道他被关起来，被居家软禁而奔走。当我得知他逃脱软禁的那一天，我正在都柏林。我有一张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在都柏林中国大使馆前的照片，我们都戴着墨镜，高喊释放陈光诚的口号。所以说，多年来我帮助推动了要求释放陈光诚的运动，最终让他得以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That's wonderful. So do you have 瑞吉女士，最后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I would just say one thing. I spoke with Guangcheng after the.
我只想说一件事。昨晚陈光诚演讲后，我们聊过。他提到一点就是，由于演讲较短，他无法表达出他十分欣赏本届政府在外交上没有采取绥靖政策，不像以前的各界政府，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中国卑躬屈膝，对他们姑息退让，但那样做没有用。中国共产党对人权和经济的侵犯越来越肆无忌惮，所以他想表达这一点。他感谢本届政府没有采取外交绥靖政策，但同时能够在经济和侵犯人权的问题上向中国共产党施压。
以上是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吉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今年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一词被频繁提到，这与民主党党代会大为不同。除了可以看出中国问题在两党议事日程上的分量有轻有重之外，特朗普与拜登究竟在有关中国的政策上有哪些不同呢？几位分析人士在美国之音举行的讨论会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在内的多位重量级人物在演讲中提及中国，他们批评中国造成新冠病毒的蔓延和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并赞扬特朗普总统的对华强硬立场。前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参选人福江秀8月26日在美国之音举行的有关共和党党代会的讨论会上表示，虽然以往的大选也会涉及中国议题，且总统参选人在竞选中展现对华强硬立场乃是常事，但这届大选跟往届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次大选呢，美国民众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他们不关心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给美国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比如说伊拉克战争、二战，所有的美国的大灾难都是来自外交政策的失败。这一次呢，我非常高兴，美国终于面对现实，终于承认。虽然说来得太晚，但是终于承认中国的真正危险。
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共和党试图在党代会上塑造特朗普对华强硬的形象是为了推卸新冠疫情应对不利、经济受挫等问题的责任，或只是一个借助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而拉选票的竞选策略，但世界日报副总编魏彼周认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在中国问题上的表述体现出对华政策的深层变化。
第一个，中共方面不愿意承认美国就是在川普这一任上面已经把中共跟中国做了切割了，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意思是说他不愿意承认民主化的概念，就是说党是用来执政的，如果做不好可以换，可以换另外一个人。那么川普现在的这个团队的说法就是说，中共这个党对中国是有害的，对中国人民是有害的，是要换，所以这个是他一直在最近在强调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显然不仅中共不愿意承认，在美国啊，在美国这边过去的所谓中国通，我们看到特别是拜登这个团队的人基本上是不愿意把中国跟中共做这种明显的切开跟认识。
上周结束的民主党党代会很少提及中国，但拜登在其他场合曾多次言辞批评中国在贸易、人权、香港等问题上的行为，并表示当选后会联合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特朗普对盟友关系的伤害使得他的对华政策在执行层面上效力不足。
我觉得那个特朗普要分得清楚他的怎么执行他的政策和他怎么看待中国。他怎么看待中国在很多方面我是认可的，我是同意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执行政策方面，是他是同时得罪所有的美国的盟国和那些朋友，其实他们对中国的担忧跟美国的差不多，韩国、日本、欧洲、德国，其实他们也很担心中国就是的那个非自由的影响力在全世界蔓延的，他们理论上可以是跟美国比较团结的反对，可是因为特朗普是同时对他们进行有关那个钢铁、铝、汽车所有的这些制裁，他们就不支持他的政策。所以我不是说他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如何，我不是批评那个，我就是说有没有效，到现在为止是无效的。
国务卿蓬佩奥等特朗普团队成员则表示，他们在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说服英国等国加入了对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抵制。世界日报副主编魏彼周认为，这次共和党党代会体现出共和党现在已经完全是以特朗普为核心、右派保守主义掌控的政党了。这种上下一致使得特朗普如果胜选，他在中国问题上更能够说到做到，美中之间会因此出现相当深远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特朗普总统将于8月27日发表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演讲，预计中国问题会被再次提到。美国之音评章，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四年前竞选时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他上任的三年多来，竞选承诺一一实现，中共当局也因此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月24号在中南海主持的一个专家座谈会上再度承认中国的外部环境恶化，甚至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有没有可能解困？我们来听听美国学者们的看法。
继七月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中国要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月24日在中南海主持的一个专家座谈会上再度谈到中国的外部环境恶化。他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今后将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预计中共将在10月份举行的19届五中全会上讨论“十四五”规划，这对中共能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习近平本人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在习近平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他到底打算怎样把中共面临的危机转化为机遇？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平表示，习近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表述体现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对当前中共面临的多重危机的紧迫感和巨大压力。他说，
我们看到实际上他在中共在这个政治、经济啊、外交、军事、人权现在又面临着瘟疫，就是全方位的呢面临的这个中国社会的全面的危机。那尤其是经济，我想这个经济的崩溃呢现在应该是在进行之中。所以现在他最近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就是说，他这个研讨会请教一个专家，实际上就是在这种经济崩溃的时候呢，希望那个讨教一下，请教一些寻求一些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
习近平8月24日的专家座谈会上承认，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严峻，并充满不确定性。他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也认为，习近平在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后，正逐渐意识到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他现在不得不采取行动救党，救他自己。他说，
所谓百年的变局，可能最后呢会以这个最大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倒台来作为一个收场。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呢，是他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所以怎么救党、怎么救他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继续解决的问题。
在强调中国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习近平也指出，中国的国内状况也在向更好的方向发生深刻变化。他说，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不赞同习近平对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判断。他说，
所以中国这个经济内部环境呢不是不断向好，是内部环境恶化，并且呢国际市场、国际社会的国际市场呢在对这个中共国呢在围剿、在封闭，所以中共实际上是内外交困，这才是现在他面临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才会找这些所谓的专家来寻找对策啊，或者是寻找出路。
习近平特别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对此，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的确能够调动很多社会资源，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靠集中力量就能办成的。他说，
比如这高科技，高科技领域的，你看现在中国的高科技啊，发展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但是原创的高科技产品多不多？非常的少。为什么呢？因为原创的科技产品它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兼容的、包容的、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但是这一点在中国呢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你要一真上了以后，你去可以去 Google， 结果就不仅是进来的是高科技的信息，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敏感的信息，中共受不了。
李恒清也表示，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将会很难实现。他说，
外循环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是断了，现在基本上断了，除了一带一路现在还有一点点火量，其实那是什么？那个都是饮鸩止渴的，都是靠国内的中国的销售贷款把钱贷给人家，然后呢开始流动起来，实际上是把货赊给那些国家。那你想赊账以后会出现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怎么去要这些账，怎么去收这些账，对吧？这些问题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外循环这一块啊，基本上是停住了，冻住了。那内循环这一块呢，刚才谢教授已经也讲到了，大家的收入那么低，贫富分化那么大，你想人均这个收入，人均 GDP 都达到了10000美元了，可是呢李总理爆出来说这个不足人均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币的人就过6亿，所以这些人拿什么去买呢？对吧？实际上购买力是非常的低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大循环？
刚才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已故人权活动人士、劳改研究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生前致力于追踪中国使用监狱劳工生产的产品，他曾经向美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多年后帮助执法当局完成了对进口劳改产品公司的处罚。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8月13日，该局在对进口商普赛科美国公司采取民事执法行动后，已经收取了575000美元的罚款。这是自2015年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法签署成法律以来，对使用强迫劳工产品的首次罚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该项民事诉讼是根据该局收到一家非政府组织的指控后，发起了对中国内蒙古恒征集团保安招农业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田业局的调查。该调查导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于2016年5月发布了暂停放行令。这家非政府组织就是已故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创办的劳改研究基金会。根据自由百科，田叶菊是一种可以替代糖的植物，其甜度是糖的30至150倍，但卡路里为零。原劳改基金会工作人员戴安娜刘说：“
对，2015年7月份，我们就已经把整个的报告写完了，然后呢递交了以后一直没有回音，那么后来呢又催促了几次，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2016年2月份，就是给我们回复的。
美国海关当局2016年4月21日给吴宏达的回函，向劳改基金会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普赛科美国公司是位于中国江西的中国和马来西亚合资的普赛科生物科技公司设在美国的子公司。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对普赛科美国公司从内蒙古的保安招进口的田叶菊进行的调查，证明了该公司进口的至少20批从田叶菊中生产的田菊粉及衍生物是在中国使用监狱劳工生产的，违反了美国法律，并对该进口商处以罚款。 但这一案子进展并不顺利。2016年4月26日，吴孟达在洪都拉斯突然神秘死亡，这对普赛科公司的指控成为他生前做过的最后一批劳改产品追踪案之一。普赛科的货物在美国海关被扣以后，普赛科中国母公司委托了巴黎一家调查公司为其进行调查，并于2017年1月成功获得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撤销了对他的暂停放行令，放行了2016年被扣留的货物。2016年4月26日，吴宏达的突然去世导致劳改研究基金会陷于停摆。原劳改基金会工作人员戴安娜刘说，原先做这项劳改产品追踪案向美国海关提供报告的研究员已经离开了基金会。原劳改基金会理事安努南说，当时已经准备聘用的一名会中英双语的博士研究员，因为劳改基金会资金被冻结而不得不放弃。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向美国之音解释，2017年1月26日，虽然该局撤销了对普赛科美国公司田野菊及其衍生品的暂停放行令，但这并不影响对该公司2016年以前进口美国的产品的民事处罚。换言之，处罚的是普赛科2016年以前进口劳改产品的行为。但是普赛科美国公司否认2016年前进口了强迫劳工生产的产品，表示之所以认罚是因为与其进行旷日持久，需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前往中国取证以挑战处罚的诉讼，普赛科不如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况且罚金不足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要求的 7%。 但根据劳改基金会前员工的信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应该已经掌握了普赛科美国公司之前进口了内蒙古劳改产品的证据。四年后，对这起案子的执法点明了吴宏达执着于消除劳改产品的不懈努力。现任劳改研究基金会执行主任夏明说，
当时啊，他的一个一生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贡献了，他就是一直就盯着这个事情呢在不断的做。那么我相信呢，他的死呢和他受到了很多的就是这个威胁了，和他死了以后呢，这个劳改研究基金会呢面对的各种的就是法律诉讼了，那我觉得都是因为跟这项工作了，那么触及到了许多人的这个奶酪了，那么是有关系的。
今年以来，美国执法当局正对一系列来自中国的涉嫌使用强迫劳工的产品加大监管力度。自2019年9月以来，该局发出了11个禁止强制劳力产品进入美国的暂停放行令，其中4个是来自中国的产品。美联社周一报道，为美国公立学校提供手提电脑的联想公司在中国的一家制造商涉嫌强迫劳动，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制裁名单。虽然因此可能会使联想公司为美国学校的供货延迟数周，但美国商务部说，我们都应该同意美国的学童不应该使用中国强迫劳动生产的电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美国商务部使用实体清单，海关和保护局使用暂停放行令，双管齐下，针对着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约束的产品和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进口商品。该局发言人说，强迫劳动是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进口商品损害了美国制造产品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售的能力，贸易界有责任确保其供应链免于强迫劳动。8月11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向美国所有入境口岸发布了对中国的服装公司英腾集团进口的商品暂停发放令。该集团包括上海英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河南英腾服装有限公司、粤西英腾服装有限公司、英汉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以及英腾加拿大公司。6月17日，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美国所有入境口岸发布扣留全部或部分由中国新疆罗布县美新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发制品制成的进口商品的暂停放行令。7月1日，纽瓦克港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扣留了一批涉嫌用人发制造的产品和配件，这些产品和配件来自中国新疆。 显示有可能侵犯被强迫劳动和监禁的人的人权。这些产品是近13吨价值超过80万美元的护发品的一部分。针对美国执法当局的密集行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贸易办公室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拒绝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是该机构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职权。该机构贸易办公室执行助理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典型放行令是基于对使用强迫劳动的合理怀疑所进行的调查而发布的，而这些信息主要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以及新闻报道。史密斯说，作为美国的进口商，避免强制劳力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不仅自己要守法，而且要看好自己的供应链，也遵守美国法律，确保供应链所生产的商品不是用强迫劳力生产出来的。他说
They will be looking not only at the supplier that they buy,
他们不仅要看好他们购货的直接供应商，还要看好供应商的供应商。因此，如果有一批服装进入美国，而将其进口美国的进口商不仅要看好谁制造了这批服装，还要看清谁制造了面料，以及谁生产了织成面料的棉花。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台湾刚刚与美国共同发布了一份 5G 安全共同宣言，强调双方要将现有网络不受信任的软硬体供应商转换为可信任的供应商。台湾在中美之间信息科技领域的对抗中已经毫无悬念地选边站队，而自美中贸易战开始到新冠疫情大爆发，台湾一些科技大厂看到单一产业供应链的危险，而开始在东南亚国家、北美、欧洲等地布局，希望成为美国面临供应链重整时在亚洲可信赖的最佳盟友。
新冠病毒疫情让各国意识到供应链过度仰赖单一国家的风险，寻求建立全球在地化供应链的台湾科技制造业此时成了美国等国家努力重组供应链的关键伙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8月25日在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主办的论坛中说，许多台湾公司正试着与美国及其他印太区域理念相近经济体建立伙伴关系，以其一同打造未来世代的新供应链。在这方面，台湾公司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地方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推手。他强调，美国力推的供应链重组会着重在三个领域：一、确保供应链的多元化，更接近包括美国在内的终端使用者；二、确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会因为政治目的绑架供应链；三、期望与台湾、日本、欧盟等理念相近伙伴发展共享价值的新供应链。美中贸易战至新冠疫情期间，台商陆续将伺服器、网络通讯产品、自行车等供应链从中国的生产基地移回台湾，也不乏有台湾的科技大厂开始在东南亚国家、北美、欧洲等地布局新供应链。台湾总统蔡英文就曾在会见台北市美国商会代表时表示，希望台湾是美国面临供应链重整时在亚洲可信赖的最佳盟友。近期原以中国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台湾鸿海、和硕、伟创等苹果公司供应商接连在印度投资新的生产线。 iPhone 制造商、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鸿海科技集团的投资长杜默喜就在25日的论坛上说，
鸿海过去在中国大陆去做高度垂直整合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因应环境的思考方式，就是我们更重视区域分工。
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在8月12日的法人说明会中曾坦言，
G2 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必然，如何提供两套供应链来服务这两个大的市场，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规划的事情。
他说，从鸿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工厂到在墨西哥、巴西与东南亚的投资，都是为了 G2 未来的发展。 他表示，目前鸿海在中国以外的产能比重已经高达 30%。 全球液晶显示器投影机大厂嘉士达集团董事长陈其宏在论坛中坦言，
台湾的这个代工的整个事业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一块现在发生了最近非常亮的明显。
他说，即使中国国内的产能还是很有价值，得以供应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但在另一方面，为了因应 G2 美中两个大国对峙的局面，厂商也必须要在其他区域赶快建厂，以供应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市场。不只是鸿海、嘉士达这样的电子代工制造商，连台积电的供应商、全球第三大矽晶圆厂环球晶圆董事长徐秀兰都对全球在地化的趋势感同身受。他说，不只是疫情的影响，这背后还反映了地缘政治与各国关税壁垒。他表示，
所以我们遇到的状况是客人会要求我们在某个国家帮他建厂。
他以自家公司为例，去年底环球晶圆在南韩的一座新厂完工，选择在南韩设厂，就是因为该国客户愿意投注资金，能确保该厂的产能与成长动能，以及有南韩政府的极力支持。徐秀兰说，
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成长的一个模式，就是会做 global 的 localization， 那就是随客人的意愿，你希望在哪一个国家建，我们有全部的团队，整套从 facility 全部怎么做，包括软体怎么控制，制程条件，我们就是 copy 在过去那个厂里面去做。
而台湾的笔记型电脑大厂宏基的共同营运长黄姿婷也在论坛上表示，
其实supply chain 的 challenge 不是现在，从去年中美这边打的时候，大家都有人要在台湾做了 sample 啊，要去泰国做了 sample， 其实我们不断在展示这个风险。
中美贸易战早已让许多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的台商赶在疫情发生前就陆续至中国以外的国家布局，以分散风险。新冠疫情则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对于供应链不能过度集中的意识。黄姿婷说，像宏基这样的公司要做160多个国家的生意，就得要接纳这些改变，分散供应链风险，然后最大化这个供应链的供应。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也强调，本次疫情及其带来的附带效应很可能将改变许多公司对于继续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进行大幅投资是否明智的评估。他也说，我们相信台湾现在面对一个独一无二的好机会，可以参与全球供应链的重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在台北的报道。
自称小粉红的留美学生王然，替父鸣冤，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返回中国后目睹司法黑暗并深陷困境后惊呼上当。不过最近他的立场似乎又有所改变，维权律师表示，王然是在以高昂代价进行两种制度下的人生旅程。
沸沸扬扬包头案事主的女儿王然，为了替父鸣冤，放弃在美国的一切，返回了中国，在目睹司法黑暗并深陷困境后惊呼上当。不过最近他的立场似乎又有所改变，维权律师表示，王然是在以高昂的代价进行两种制度下的人生旅程。美国之音向王然提出采访要求时，他说，
我倒是方便，但是我的电话我现在是被监视居住，然后电话什么的都被监听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就被限制了出门，然后被监视居住，被关在家里面，不允许出门，每天只能带孩子下楼晒晒太阳，然后随时需要向当地的派出所进行汇报，然后我的一举一动。
王然曾是美国肯塔基大学金融系的本科生，伊利诺理工大学金融系硕士研究生，后就职美国的北美信托。2016年，因重病的父亲深陷包头案，他在美国学习和生活8年之后回国。据说为此，他放弃了有可能获得公司协助办理美国绿卡的机会。报道说，王永明涉黑案近来各界高度关注，部分原因在于王永明的女儿王然公开发文 称自己原本是一个小粉红留学生，放弃美国绿卡回国，却遭到包头灭门式的打压和羞辱。王然和弟弟还因被指隐匿涉案财物遭到刑拘，他本人因在哺乳期而获准监视居住。面对包头案当中的黑暗，加上本身的遭遇，愤怒的王然在五月份的一篇文章当中说，他放弃获得美国绿卡的机会回国，换来的却是这片土地狠狠的践踏，几乎家破人亡。他告诫留学生千万不要听信中共宣传回国。他的文章贴出四个多小时后便遭网警的删除。王然受访的时候表示，其实我心里很失望，因为在我回国以前其实是一个小粉红，就是很热爱中国这个国家。我以前对世界的看法有多么幼稚，现在这个世界伤了我多重，我真的想不到会跟公检法三家对抗去挽救我的爸妈。如果再有同学问我回来以后感觉如何，我可能会告诉他们千千万万不要回来，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王然还说，从网上视频上看到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但是他不相信，不愿意去接受这种负面的东西，认为不会有这种问题，是外人不了解现在的中国。而现在我突然意识到，对方没有被骗，是我自己被骗。你对回国为父亲维权后悔吗？对此王然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肯定不后悔啊，但是其实怎么说呢，我之前我也只是发了一篇文章，确确实实是发了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吧对我有点就是颠覆性的一个认知吧，但是我没想到就是确确实可能有些人把这个东西发到了推特上，然后也有这个有做更改的地方，然后最后可能引起了一些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引起了一些小麻烦。我不是说我不确定之前推特上到底是怎么发的，但我确实也是看到有些人给我发回来的反馈的一些信息，然后可能下面有很多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这个已经过去，我也就是不做他过多的评价了。
王然目前对中国的某些说法似乎与之前有所不同，他说，
但是我确确实实不是说对于这个体制或者什么的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没有，我一轮不到我来说这个事情，二一个就是我可能我所触及到的东西也触碰不到这些东西，我只是真真切切从我爸爸这个案子上面感受的话，不是说法律不好，也不是说这个体制不好，这些都不是，就是可能有一些个别的人在利欲熏心或者是有目标或者有任务的情况下，可能他会做一些事情就会丧失理智，或者他就会抛弃掉良心做这件事情，我只能就是这么说这件事。当然我爸爸这件事我肯定也不会后悔。
包头案以及自称小粉红的王然回国替父维权的故事在中国舆论圈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王然一改小粉红的爱国口气，开始抨击中国现行制度的时候，广州维权律师隋木清对美国之音说，
他跟普通的中国人有点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以前在美国呢好像人家说他也是美国的一个小粉红，这个但是你回来这个没有意义，因为类似你粉不粉红在这个时候都没有帮助啊，所以只能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次对他有极其重大教育意义的一件事。他在美国他做小粉红，他可能反对美国的价值观，那么他回到了中国看到了中国司法的这种黑暗，他肯定我想他会希望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拥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司法独立啊，有拥有法治等等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是要通过这种血淋淋的现实才能看清一些问题，否则呢他们都是岁月静好一族。那么他这样中外对比一下，我想他就对这个现实那么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只是这个代价呢非常之大。
如今王然降低对中国司法黑暗的批评调门，修正先前对中国体制的批评立场，这种转变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了解。对他的采访后来因他的婴儿醒来需要照顾而中断，而后的电话就很难打通。 与此同时，包头案至今尚未了结，结局难测，对王然姐弟的指控还在司法程序的排期当中。包头案内外延的案情可能还会出来新消息，王然以巨大代价体验和表现的家国情怀还会出现震荡。
李子柒、滇西小哥、阿木爷爷这些海外视频网红，以优美恬淡的镜头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农耕生活之美，吸引到多达上千万的粉丝。这是一种自然的文化现象，还是精心策划的宣传？南加州大学中国研究院日前通过线上讨论，解读中国乡村视频近年来在中国一呼百应和走红国际的现象。
韩立博士说，继互联网让中国网红现象和流媒体行业脱颖而出之后，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视频爆红现象接踵而至，让观众欲罢不能。这些以乡村为根据地的视频制作者，把中国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各种角度制作成为短视频，上传到互联网，得以通吃国内和国际观众，圈粉无数，也打开了巨大的商机。韩立指出，这些数字化的视频作品尽管质量各不相同，但都宣称反映中国乡村的原汁原味。有些制作者用低成本土气的视频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种地、烹饪、畜牧和其他各种生活经历，有些则是摄影技巧和画面都更显精致，把牧歌式的田园景象与工业化前的魅力柔合在一起呈现给观众。更有一些成功的把自己的乡村生活展现为乌托邦的同义词。不过无论手法粗细，这些视频和视频背后的推手都在力图包装中国农村，通过互联网让这个传统上贫瘠和无望的代名词成为观众消费的对象。韩立认为，这些视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是进城务工到无望回乡型，巧妇九妹和华农兄弟就是这个类别的代表。巧妇九妹家乡是广西钦州灵山县，她和丈夫在城里打工十年，数年前决定回乡。九妹的侄子大学毕业，在媒体工作，她两年前说服九妹拍摄日常生活视频上载互联网。2017年5月19日，他们开始拍摄农村短视频，瞬间成功，几个月获得数百万粉丝。九妹家乡是蔬果之乡，原本与外界联络不多，旺季的蔬果多数浪费烂在树上。据称，粉丝们对拍摄背景中果园十分有兴趣，这使得九妹最终开始出售自己的水果，直到个人的商机扩大为整个村子的生意。现在九妹从当地进货，然后卖给自己的粉丝，她的自创名人效应促成了当地产品的推销和村子的生意，粉丝们也吃到了新鲜的水果。九妹凭借一人之力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华农兄弟是农村视频中少有的男性团队，分别是刘素良、胡月清和谭海洋，他们在油管上有几十万粉丝，一条视频的收视经常有几百万观众，多的有上千万。他们也是2017年开始上传视频的，以竹鼠养殖场为素材，拍摄围绕他的日常生活、与竹鼠的互动以及吃竹鼠的理由等等。刘素良出镜解说，胡耀清拍摄，谭海洋做幕后，他们借助视频推销当地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做买卖。2019年刘素良、胡月清入围第11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韩立说，观众认为这类视频展示的是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与受到约束的城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每天要看。不过他们虽然乡土气息浓厚，但是在维持平衡方面也非常有技巧，而且每期的气氛都是欢乐的、放松的，看不到乡村生活的艰苦。在形式方面也跟别人不一样，看起来十分的随意，像是一个人举着手机录下来几分钟，似乎很少剪辑，就是设备简陋、质量粗糙，给观众感觉是业余人士而非专业，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真诚地分享他们的生活。就算后来他们跟平台签约了，可以更新设备，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保留从前的粗糙风格。事实上，他们使用自己的形象来宣传产业。 九妹获得各级政府的认可，受到众人的追捧。她作为回乡打工妹的背景，出现在各种宣传广告中，说她每月通过电商能赚150万，暗示城里打工不怎么成功，现在回乡后巨大成功，媒体的各种报道都是这个意思。第二类是云南滇西小哥为代表，不过这个小哥是个女生，只因为个性像男生。她是90后，是微博2019年度视频红人，十大影响力美食大 V， 仅油管上就有500多万粉丝。但这并不是自我背叛，如果要倡导云南本土风味，还得依赖现代科技，比方飞机、快递等，所以观众要看的是关于农村田园生活的幻想。第三类，李子柒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位，油管频道迄今拥有粉丝1200多万。他年龄最小，作品最成熟最精到，拥有最强大的团队。他的视频几乎就是乌托邦画面，总是突出令人窒息的美景，不仅仅是出售乡间山水，更是出售一种营造出来的桃花源主题。他通过镜头告诉观众，自己过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生活，所有的水果和蔬菜都是自己种的，所有的鸡鸭都是自己养的，所有的咸菜都是自己腌的。除了吃饭这个主题之外，他还把自己描绘成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比方说自己制作了文房四宝，巧妙地用文化传统的传承取代部分乡村风情，把自己包装成了文化大使。2年前，他和故宫食品部门签署了协议，来复兴中国传统。袁立说，故宫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内容商业化，与消费者重新建立联系，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因此认为李子柒是最好的媒介。李子柒也在寻找高级文化机构为自己背书，故宫可以把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承袭者的身份合法化，而且事实证明双方的合作取得了双赢，仅仅推出的龙舟礼盒和中秋礼盒就大受欢迎。袁立说，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进程导致乡村人口移居城市，农村人口减少，土地被弃，空心化，留守儿童和老人无人照顾等问题层出不穷。在超过40年不平衡发展之后，农村给人的联想就是废弃、落后、贫穷、孤立，而城市的寓意就是更好的经济机会、个人发展空间以及发达和现代。农村被认为是可怜的，是令人同情的。这些乡村视频的崛起展示的却是相反的画面，这恰恰为当前的另一种趋势做了铺垫，就是民工的回乡运动。离乡背景的民工在城市被边缘化，随着经济减缓，城市生活费用高起，部分务工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回归农村，他们决定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会。农村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被重新发现，令人珍惜，甚至让人追求。韩立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切并不是政府开始就扶持，而是纯粹偶然。短视频发展，电商发展，城市消费达到饱和状态，很难开发出新的吸引观众的选题和内容。不管商家还是媒体，都在开拓新领域。这个时候，几个农村自媒体踩中了这个节点，自己冒了出来。影响力增大之后，当地一政府和宣传机构都在帮助扩大影响。尤其李子柒和滇西小哥在油管上很火，政府并没有加以限制，这是很说明问题的。韩立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几个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啊，在西方被接受的比较好啊，有一大原因啊，是他们的这种视频和内容啊，都是一种去政治化的。他们的视频本身就自己去政治化了，他们完全不牵扯到任何的政治的这种controversy。所以现在呢，如果后面政府想要利用他们来做这个宣传的话，政府的宣传就会面临到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就是说你是仅仅保持他们所谓的纯内容，还是说要有一些政治的推广在里面，但是你一旦加入这种政治的推广在里面，就会受到抵触。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你所做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